各位早安。
早。
我们这一周还是继续上个礼拜的主题“止与观”。首先将上个礼拜所说的做一个简略的复习。什么是止？什么是观呢？各位还记得吗？止的梵文音译叫做奢摩他，观的梵文音译叫做毗婆舍那。所以各位常常会听到奢摩他或毗婆舍那。止跟观它有两方面的意涵啊。一方面是指，止是指定本身，观是指慧本身。另外一方面，止是指修定的方法，观是指修慧的方法。那止和观呢，它是佛教禅修方法里面的两大体系。在我的课堂上一直强调佛法的特色，所以佛教的禅修方法虽然有两大体系，可是一个是共外道，一个是不共外道。换句话说，其中一个体系是唯独佛教所有，外道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修法，是哪一种呢？奢摩他是共外道的，外道也修习止。观呢是外道所无，这个是佛教独特的方法。那方法不同呢，导致的结果有不同。观的方法能够导致什么？它能够证无我。指这种方法，它是将心呢放在一个所缘上，专注在所缘上。观呢，它是去观察身心的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这两种方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专注的，一个是走觉知，去观察身心的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呢，观这种方法，它能够导致修行者体验到无我。那止这个方法呢？它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无我跟忘我有什么不同？同学回答说，忘我就是还有一个我，但是忘记了。无我就是说，其实本来就没有一个自我嘛。佛教的这个义理呢，它主张的是本来就没有一个所谓自我的存在。众生因为无明的缘故呢，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自我。那像所以呢？外道修习止呢，它也能够达到这个忘我的境界啊。虽然忘我，可是它自我的这种执着还是存在的。那这种忘我呢，它是忘了个我，或者说小我，但是呢，它仍然感觉到有一个大我的存在。大我是什么？
是创造、创世、创，
就是至上神啊。无我就是本来就没有我啦，本来就没有我，何来个忘我这样的一个境界？没有啊，本来就没有，哪有什么忘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两种方法它的不同，以及它所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刚才简略的介绍了止跟观的不同，以及他们所达致的这个结果的不同。那在陈时润的《止观评》里面，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佛法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为什么在许多经里面只说因思为恶法，也就是止和观呢？那陈时润就回答说呢，这个不论是闻慧、思慧、修慧啊，它都含摄在止与观之中。止和观能够承办道法，为什么呢？因为止它能够遮伏烦恼，也就是说能够把烦恼压制住，使烦恼不现起。观能够从根断除烦恼， 这是他们的效用。那这里各位也看到，止跟观它的这个效用是不同的，一个只能暂时的压制，另外一个是能够永久的根除，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接下来又讲到了止观的譬喻，那这十四项譬喻里面呢，它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止和观它是一起协作的，互相合作。比如说在第一个譬喻里面，止就好像用手抓住草，观就好像拿着镰刀把草割除。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如果手不抓住草，你拿镰刀怎么割草呢？换句话说呢，一手要抓草，一手要拿镰刀，这意味着止观一起协作来断除烦恼。没有止的话，你纯粹使用观呢，你很难把草，把烦恼杂草割除掉。那其他的譬喻大部分是说止是观的前置作业啦。比如说第四个，止把食物放入水中清洗，观有如将食物用火煮熟。所以食物要先洗了再来煮嘛，这都表示止是观的一个前置作业。像第五个，止就好像把这个脓疮做消毒，观呢再是用刀把脓疮切除，所以止也是观的前置步骤。再来第七项，止能制服吊举之心，观能振起沉滞之心。就说一般来讲呢，我们是先止再观啊。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修止，如果心变得沉默沉滞，心觉得下沉，这个时候呢就要转修观。那如果说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心又变得这个散乱的话，这时候就要转修止。所以止和观是依据修行者当时的状况自己来做调整。接下来又讲到说，止能够舍离乐，观能够远离苦。只能够舍离乐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说，在经中有提到，只能够断，能够遮伏贪欲。那这个贪呢，是由乐所引起的，所以呢，因为断贪的缘故，对于这个，就是说这个乐呢，能够予以舍离。另外呢，就是说从禅定的这个阶位的这个上升，比如说证到第四禅以上，证到第四禅以上呢就没有乐受啦。初禅、二禅、三禅都有乐受，那乐受最强的是第三禅。刚才讲到说止观能够承办道法，为什么呢？因为止观收摄了一切的善法。再来是第五点，止能够断贪。那各位要注意，在阿含里面呢讲说这个奢摩他断烦恼，他这个断的意义其实并不是所谓的从根本断除的断，而是遮断。遮是阻挡压住的意思啊，所以所谓的遮断就是指它并不是根除烦恼，它只是暂时的压制烦恼，但是也被说为断。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经论中有时候说的断并不是毕竟断的意思，只能够遮断贪，观能够断除无明。经中有说到，修止则修心，修心则断贪，修观则修慧，修慧则无明断。同一部经里面又说，由于离贪的缘故而心解脱，由于离无明的缘故而慧解脱。那上面是经文的内容， 下面是陈时润根据经文他做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阐述啦，就是说陈时润根据经文说得到心解脱和慧解脱就没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做了，因此佛陀只说应思维止观恶法。这段的意思是说这个修止呢它能够导致心解脱，修观呢能够导致慧解脱，那得了这种两种解脱就不需要再修什么了。所以在这么多的法门里面，在许多的经中佛陀只说应思维止观这两种。那我去查这个经文出自哪里，发现在南传真知部里面。我们请看讲义第八页，只能断贪，观能断无明。真知部第二集第三十二经，比丘们啊，这两者是顺明分之法。明是指三明啊，三明也就是宿命明、天眼明以及漏尽明。顺明分之法是说导致获得三明的方法。这里说有两法，有二法是导致获得三明的方法，是哪二法呢？也就是奢摩他及毗婆舍那。比丘们啊，修奢摩他成就何种意？这个意其实是因为这个汉译的南传大藏经，这个巴利文阿塔它有意义跟利益的意思，所以这边应该要翻译成利益比较好啦。就是说所以他这样翻译，如果各位不懂梵文巴利文，有时候不知道他的确切的意思是什么。那这里其实讲的是说修习奢摩他能够获得什么利益呢？那这里说修习奢摩他能够修心。那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这个修奢摩他是修心呢？因为止它就是它的其中一个意涵是定嘛。那什么是定呢？被解说为心一净性。换句话说修定就是修心啊，因为定就是心一净性。这里提到修止它的利益也就是去修心。那修心它的利益是什么呢？它能够断所有贪。比丘们啊，修毗婆舍那成就什么利益呢？也就是修慧。修慧成就什么利益呢？它能够断所有无明。比丘们啊，被贪所染的心无法解脱，被无明所染的慧无法修。比丘们啊，如是由离贪而心解脱，由离无明而慧解脱。接下来陈时润就是要解释这个经文，所以我们请看今天所发的讲义。刚才我们读的真知部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修止呢它就是修心，修心能够断所有贪。又提到说修观能够修观就是修慧啊，修慧能够断所有无明。所以这里要针对只能断贪，观断无明加以解说。那接下来就提出了问题，如果只观能修心修慧，修心修慧故能断贪以及无明，经中为什么要分别说只能修心断贪爱，观能修慧断无明呢？ 这个问题是在问说，在经中为什么要去分别止和观的功能，为什么要把止和观的功能分开讲，而不是笼统的讲啊，笼统的合在一起讲，要把它分辨分别。陈时论回答说，散心者的种种心事相续的游行于色等五欲境中。五欲境是什么？就说我们的心通常都是漫游于这个色身香味处里面啊。那这样的相续心要得到止息啊，必须要借由止。因此说止能够修心。我们刚才讲止就是指定嘛，那定就是指心一境性嘛。从止息的心能够产生智慧，因此说观能修慧。因为升起观之后，其后的修行都是在修习智慧。对啊，修观就是修慧嘛。最初的智慧称为观，其后的称为慧。所以我再把这一段的重点再约略的提示一下。修习止，它能够停息妄念之流，所以呢，它是修心。修观呢，是依于这个止心的基础，心安定了之后啦，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观察无常苦无我，做这样的观察能够产生智慧，所以说它是修观是修慧。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我们看第二点，第一页的第二点。陈时论现在要解释刚才经文所说的修止能断贪。那他首先解释这个断是什么样的断，他说这个是遮断。遮是阻挡压住的意思，所以遮断是指说把烦恼压住，并没有从根本拔除。那他陈时论如何知道说这个止能断贪的断是属于遮断呢？陈时论回答说，于色声香味触这些外欲中升起贪，如果得到止的快乐，贪就不会再升起。这个贪是指欲贪啊。这就如同经中所说的，行者获得清净的喜的时候，便会舍弃不清净的喜。那在这段里面提到说，得到止的快乐，欲贪不会再升起。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怎么理解呢？为什么得到止的快乐，欲贪不会再升起？初禅的定义，初禅的特征啊。经中在描述初禅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初禅呢，他是离诸欲，诸恶不善法，有寻有事，离身喜乐。所以初禅呢，它能够远离对五欲的贪呐。然后这里又提到离身喜乐，对于离身喜乐有不同的解释啦。那其中一种呢，就是说离欲恶不善法而生喜乐。所以这也代表说，如果要证到初禅的话，必须要远离对色声香味触五欲的贪。由于远离了这些贪欲，这些欲贪以及不善法而升起喜乐，所以修习禅定呢，他会得到喜乐。所以我们常常会讲禅悦为实，法喜充满嘛。 那如果不修禅定，只是想要靠持戒来制服这些贪欲，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刚才讲到这个获得清净之喜，舍弃不清净之喜，在诚实论它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啊，就是难陀的故事。难陀各位知道吗？他的故事，他对这个孙陀利非常的迷恋，所以在我们讲义后面附了那个难陀的故事的一个因缘故事，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把这个诚实论的段落讲完。所以刚才讲到只能断贪，这个断是属于遮断，并不是毕竟断。那为什么只能够断贪？因为呢，要能够证得初禅，必须要远离五欲。因为远离五欲得到喜乐，所以行者获得清净之喜，能够舍弃不清净的这些由欲贪所生起的喜。这个是只能断贪的部分。接下来是观能断无明。诚实论说这个断就是究竟断。如何知道的呢？由于断除无明的缘故，贪等烦恼也跟着断灭而没有残余。为什么说断无明的缘故，贪等烦恼也跟着断？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无明是最根本的烦恼啦，由无明而引申出其他的烦恼。那既然讲观能够断无明，断这个根本的烦恼，所以这个断呢，应当是指究竟断。究竟断就是从根断除的意思。针对经文里面所说的离贪故心得解脱，这里的这个心得解脱呢，被解释为是遮断。经中所说离无明故会得解脱，这里的会解脱被解释为是毕竟断。接下来又解释经文里面所讲到的两种解脱，一种叫做实解脱，一种叫做不坏解脱。实解脱的意思是说要待时机才能够解脱，不坏解脱呢，它是指无退动的解脱，又称为不时解脱，也就是不需要等待时机就能够得到解脱。那这两种解脱里面，诚实论他认为时解脱是属于遮断，不坏解脱是属于毕竟断。所以我下面制作了一个表格。我们刚刚讲说时解脱它要等待时机嘛，所等待的时机包含了六项。第一个要好的衣服，第二个要好的饮食，第三个要好的卧具，就是说睡觉的床铺被褥它要这个很舒适，要软硬适中啊。第四个要好的处所，就是说它禅修的地方必须要安静，那这个房舍呢必须要很舒适。第五个是好说法，就是说这个禅修者他必须要有善知识来为他说法，而所说的法必须要应机并且如理啊。再来第六个是好人，这是指好的共住者啦，也就是说这个共住者呢，他必须要具有德行，他的个性要很柔和，易于共住，所以要具备这六个条件，修行者才能够解脱。另外一种呢，是不待时机就能够得到解脱。那不待时机而得到解脱，这样的人因为他累世修行非常久了，所以他禅定各方面呢，他就是说禅定很深，与禅定能够得自在，所以他就不需要这些外缘的这些具足。那对于这两种解脱，诚实论的看法和有不一样。不时解脱的部分两个是一样的，都是认为说这个是指毕竟断。但是对于时解脱的部分，诚实论认为说这个只是暂时的解脱而已，遮断就是指暂时的啊， 暂时的从烦恼中解脱，暂时把烦恼压制住而暂时从烦恼中解脱。但是有不认为说这个是从根断除，是究竟的解脱，所以两方的看法不一样。那我们先跳到讲义后面来看一下难陀的故事。我们现在来阅读《杂宝藏经》里面，佛弟难陀为佛所逼出家得道的因缘。我看的这个故事，我觉得难陀很可爱啊。地点是在迦毗罗卫，也就是佛陀的故乡。佛陀到这个迦毗罗卫里面去乞食，经过了难陀他家。这时候难陀呢正在与他的太太啊坐庄香眉图间，就是帮太太画香啊，帮太太化妆，然后把那个滴嘎粉把它涂在那个点在那个额头上啊。这夫妻之间很有情趣嘛。那难陀呢听到佛陀来到了这个门口啊，想要出去看太太，也就是孙陀利啊，就对他说孙陀利梵文是什么意思？是美丽的意思哦，所以人如其名。孙陀利就说，你出去看如来啊，在我额头上的这个地嘎粉啊还没干之前啊，你就要回来啊，那个粉末要抹一点水再点在这个额头上，那速度很快就干了啊。所以他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难陀是妻管严啊，这个时间很只能得片刻的自由，就要赶快出现在太太面前。然后呢难陀马上就出去啊，看到佛陀就顶礼，然后拿了佛陀的钵呢就走入房舍，要诚实来供养佛。那佛陀却难陀拿了钵过来，佛陀就却不接啊。那难陀只好把这个钵呢钵交给阿难，阿难也不接啊。阿难就说，你从谁那里拿的钵，你应当再还给谁，意思是说你是从佛陀那里接的钵，你应该拿给佛陀啊，你拿给我干什么？问题佛陀不接啊，所以难陀只好拿着钵啊跟随着佛啊，一直想说你为什么不把钵拿走啊。结果拿着钵呢到了这个尼居旅精舍啊，佛陀就命令剃头师啊要帮阿难剃头，帮难陀剃头。难陀不肯啊，就伸出着拳头对剃头人说啊，这个迦毗罗卫的一切人民啊，你尽可以去把他们的头发都剃光啊，意思是说唯独你不能剃我的头啊。佛陀就问剃发者为什么不剃呢，对方答说，因为害怕的缘故所以不敢剃啊。佛陀就和阿难到难陀旁边，难陀因为敬畏的缘故不敢不剃。那难陀虽然剃了发，但是他总是想要回家。那佛陀常常带着他出去，将就是带领的意思啊，所以难陀就没有办法得以离去。后来在某一天呢，难陀他留守房舍，他就内心暗自的窃喜啊，今天得到了这个方便啊，可以趁机回家去，等佛陀和众生都离去之后呢，我就要回家了。那佛陀入城后，难陀就这样子想，应当为佛陀以及这些僧侣们去井水取水，令他们的这个瓶子里面水瓶里面的水装满，然后才回去，就说他还有一些责任感啊。然后他就马上去汲水，结果呢一瓶装满了，另外一瓶又翻倒啊，这样经过了很多时候这个水瓶都不能装满啊。然后他就这样子想，都不没有办法装满，那就让这些比丘们回来之后再自己去取水吧，我现在只要把这个瓶子放到屋中，我就放下就离开了。然后呢他有责任感嘛，所以他关门窗啦。结果呢他关了一扇窗呢，结果另外一扇又不知道为什么又打开了。他关了一户门呢，另外一户门又打开。他就这样子想， 都没办法关起来啊，就放下，就这样离去吧。纵使这些比丘的衣物们不见了，我很有钱啊，足够可以偿还他们。然后他就离开了僧房，这样子想。佛陀啊，他必定是从这条路来啊，那我就从另外一条路离去。那佛陀有他心通，知道难陀的心意，他也从另外一条路回来啊。难陀远远见到佛陀来，就躲在大树后面，结果树神就把树举在虚空中啊，结果难陀就暴露啦，在这个空地上这样站立着啊。佛见到了难陀，带着难陀回到金舍，就问他说，你思念太太吗？难陀就回答说，实在是很想念啊。佛陀就带着难陀向阿那波那山上，又问难陀说，你太太长得端正吗？难陀说，很端正啊。这时山中有一个又老又瞎的猕猴，佛陀又问说，你太太孙陀利面目端正，那和这个又老又瞎的猕猴相比呢？难陀听了就很不舒服，心里这样子想，我太太啊端正啊，在人中啊很难有第二个啦。佛陀今天为什么以我太太呢来类比这只猕猴呢？佛陀又带难陀到刀立天上，遍游种种的天宫一起观看，见到这些天人和天女共襄娱乐，又见到有一宫中有500天女却没有天人。难陀就问佛说，问佛说为什么？佛陀说，你自己前往去问啊。难陀就前往问说，在其他的宫殿中都有天人，为什么在这里独无天人呢？天女就回答说，阎浮提内，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啦，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在阎浮提呢，有佛陀的弟弟难陀，佛逼迫他使他出家，以出家的因缘，难陀命中当投身到这个天宫中，作为我的就是夫子，就是作为就作为我的丈夫啦。难陀就回答说，那就是我啊，就想要马上就住下来。天女就说，我们是天人，你是人类，你要等到舍了人寿之后再升到这里，这样子就可以住下来了。难陀便回到佛陀那里，将上面所说的事情呢完全的向佛陀陈述。佛陀就说，你太太这个多了一个正，我多了一个正字要把它去掉。你太太长得很端正，那和这个天女相比呢？难陀就回答说，我的太太孙陀利啊和这些天女相比，就好像那个虾猕猴啊和我的太太相比一样。所以就是说和天女一比啊，他的太太就如同虾猕猴一样。佛陀就带着难陀回到阎浮提，难陀为了升天的缘故勤加持戒。阿难这时就为难陀说了一首偈，譬如低羊斗，低羊就是公羊的意思嘛，那公羊相斗就是用那个羊角嘛，这样子去碰撞嘛。将前而跟却，就是说两只公羊在用羊角互斗，想要往前呢却又退后啊。你难陀为了欲望而持戒，就像跟这个公羊相斗，想要前进却后退是一样的啊。就说你的动机不正确，所以你虽然持戒呢，你却不会有什么进展啊，你反而会后退。 佛陀又带着难陀到地狱，见诸镬汤，镬就是锅的意思啊，见到这个很多的锅子啊，里面在煮，里面有这个热水啊，都是在煮人。唯见到有一锅子啊，下面用火在烧啊，里面的汤已经沸了啦，但是却没有人。难陀觉得很奇怪，就来问佛。佛陀说，那你自己过去问啊。难陀就过去问狱卒说，其他的锅子里面啊，都去煮这些罪人啊，为什么这个锅子啊，里面却没有煮人呢？那狱卒就说，阎浮提内有如来的弟弟叫做难陀，以出家功德当得升天。由于难陀他以欲望霸道，就是说不修道这样的因缘的缘故，在天人的这个寿命终结之后会堕入这个地狱里面，因此我现在呢就去热这个锅子在等待他。难陀心生恐怖啊，害怕这个狱卒把他留下来，就对佛陀说，南无佛陀，唯愿永护啊，就是说希望佛陀能够扶助他啊，赶快带他离开这个地狱回到阎浮提啊。佛陀就对难陀说，你就好好的持戒修你的天福啊。哎，佛陀这样讲话也是有一点，听起来有点酸哦。难陀就回答说，不用，是我不用再升天了啦，只希望我不要堕入这个地狱里面。佛陀就为难陀说法，在七日中就证了阿罗汉。其他比丘就赞叹说，世尊出世啊，甚奇甚特。佛陀就说，并不是只是今日啊，我度难陀啊，乃至过往啊，也是如此。诸比丘就说，过去也是这样，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请为我们说明。佛陀就说，往昔呢，迦斯国王叫做满面，比提西国有一个淫女，长得端正淑妙。这两国呢，长相怨极。那迦斯王旁边有佞臣，对迦斯王叹说，这个比提西国有淫女，长得很端正，世上所稀有。那国王听了这样的话，心生迷惑懒惰，就派遣使者去跟人家索讨，那对方就不肯给。国王又重新再次派遣使者说，只求暂时的相见啊，四五日间就会把对方遣返啊。那这个比提西国王就约对这个淫女说，你长的这些，你的仪态啦，你的这些技艺啊，都悉具备啊，使迦斯国王迷惑懒惰，对你懒惰啦，你要使这个迦斯国王啊片刻都不能离开你啊，就派遣淫女呢去，经过了四五天，又去要把淫女换回，对那个对方的国家说，我们要办理大祭祀啊，需要这个淫女啊，请你们暂时把她放回来啊，以后再派遣回去。那迦斯王呢就让这个淫女呢回去。大祭祀结束了呢，迦斯王又派遣使者呢来索讨淫女，那对方答说，明天再遣返。到了明天呢又不遣送， 以这样的妄语呢，经历了多日，迦斯王呢内心迷惑懒惰，就想要自己带着数人前往比提西国。大臣劝谏呢，国王也不肯受用。这时仙人山中有猕猴王，聪明博达，多有所知。那他的配偶刚死不久，他就另外呢，就是太太，他的配偶死了嘛，他就再去找了另外一个雌猕猴。那其他的猕猴就很嗔恨呢，呵斥说，这个雌的这个猕猴啊，是大家所共有的，你为何要独自受用呢？这时猕猴王带着雌猕猴走入迦斯国，投奔于这个国王这里。那其他的猕猴呢，就一起去追逐啊。那这些猴子到了城内啊，搞大破坏啊，发屋坏墙，不可料理。因为把这个迦斯国弄得天翻地覆，所以迦斯国王就对猕猴王说，你今天为什么不把这个雌猕猴归还给其他的猕猴呢？猕猴王说，我的伴侣死去，没有其他的伴侣，你国王呢，为什么要使我呢把这个雌猕猴归还呢？国王就说，你这些猕猴啊，破乱我的国家，哪得不让你把这个雌猕猴归还呢？猕猴王就说，我这样子不好吗？国王回答说，不好。那猕猴再三的问，国王呢也同样的回答说，不好。猕猴王就说，你自己宫中有84000夫人，你不爱乐，却想要到敌国去追逐淫女，我现在没有伴侣啊，就只要这个，就娶此一而已啊，你却说不好，一切的百姓都仰赖你而活，你却为了一个淫女啊，要捐弃这些百姓。大王当知，淫欲之事啊，它是乐少苦多啊，就好像逆着风拿着这个燃烧着很炽烈的火把一样啊，愚者不放掉啊，必被这个火把上的火所烧害。诶，这个譬喻也蛮好的嘛，逆风直火把，这个火呢会反而会烧到自己啊。欲望是不尽的啊，就好像这一坨屎一样啊，一堆屎啊。欲望啊，它所显现的这个外形其实只是薄皮所覆而已啊，我们都被这个薄皮所骗了吗？这个欲望啊，如果欲无反复如使徒毒蛇，我的理解是这样啊，追逐欲望就是一去不复返啊，就好像拿这个屎去涂在毒蛇身上 啊，被毒蛇咬了就死了啊。对，这句我是这样理解的啊。欲望好像这个怨贼一样啊，去诈骗倾覆于欲望的人啊。就是讲到这个欲望像诈骗集团，欲如假借，就是说欲望就像是这个借来的东西啊，必当归还啊。欲望是可厌恶的啊，就好像厕所里面的花啊。欲望就像这个疥疮，因为疥疮会很痒嘛，那如果你把这个疥疮的部位向于就是把它朝向这个热的地方啊，那它会更痒嘛。欲望是这样啦，越抓越痒。欲望就像这个狗去啃这个枯骨啊，那在啃枯骨的时候和这个唾就是和唾液合合啦，就以为这个枯骨很有滋味啊，那啃到这个唇齿都破净了，还不晓得要停止要满足啊。欲望就像这个口渴的人喝咸水啊，越喝越渴，对啊，就是刚讲的越抓越痒，越喝越渴。欲望就像这个肉片啊，它被这个众鸟所禁足。欲望就像这个鱼兽啊，贪求味道啊，而以至于死啊，它的过患是非常大的。 那佛陀就说，那时的这个猕猴王啊，就是我啦。那那个时候的迦斯王啊，就是难陀啊。那个淫女呢，就是孙陀利啊。我在那个时候，在欲望的淤泥中拔出难陀啊，在今生亦拔难陀出生死之苦。所以这里讲述这个佛陀和难陀之间的这个因缘。所以难陀看这个天人呢，然后呢相比孙陀利呢，就发现原来孙陀利就像人间的这个虾猕猴一样啊。所以陈时论引用这个故事呢，说一个修行者，如果他能够获得禅定的净喜，他就能够舍弃欲望的不净喜。